2016年10月22日，也就是距离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还有17天的时候，实为总统候选人的唐纳德·川普在历史名城格底斯堡是发表了他的百日新政。这份施政纲领列举了他入主白宫100天内将采取的政策举措。川普说，这是他和美国选民之间订立的契约。本周六，也就是4月29日，就是川普总统入主白宫100天的日子了。回顾这100天，川普总统是否践行了他和选民之间的契约？美国观察今天继续的为您梳理和盘点川普总统的百日政绩，并邀请专家进行点评。今天我们要谈的是川普总统的经济政策。那么现在和我坐在一起的呢是美国进出口银行的经济师张曼丽博士。曼丽你好。曼丽，我们现在今天就首先从川普总统今天刚刚公布的这个税制改革方案来谈起啊。那么这个税制改革方案，刚才我们记者也介绍了，最新眼球的一点就是将美国的这个企业税由35%降低到15%。那么您认为这种降税的幅度是否适当？另外，它是不是有可能会像很多这个经济学家或者是政策制定者所担心的那样，会增加美国的财政赤字？
目前看来哈，这个幅度它这个白宫也说是历史上最大的幅度的这个减税的计划。那么现在看来很多细节还没有完全出来哈，现在很难说这个减税，有人算可能是有10000亿，就是从这个税收收入上有减少，有40000亿，有不同的数字出来。那么现在分析来看，那么川普的计划是通过减税刺激经济，那么经济增长增加财政收入，完了大概是这么一个思路。那么目前为止好像没有看出来，就是说这个减税计划完全不会对财政这个赤字有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个人认为这个减税的这个计划哈，它一定是英文叫那个deficit neutral， 就是不会对财政赤字带来增和减的影响。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才可能有机会就是通过这个走国会这个途径，最后得到国会的这个认可。那么目前为止这方面好像信息也没有出来，我个人认为肯定会对赤字财政赤字有负面的影响。
那么我们知道把企业税由35%降低到15%啊，是川普总统在竞选的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竞选口号。那么他今天颁布这样的一个税改方案，基本上也是兑现他在竞选时候的承诺。那么我们还记得川普总统其实在竞选的时候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竞选承诺，就是要保护美国的工人。那么他在格底斯堡演讲当中呢，是列出了他在入主白宫100天之后在保护工人的问题上采取的7项举措啊。那么我们的导播也可以放一张图片让大家来回顾一下这7项举措。那么曼丽，我们如果看这7项举措来看的话，你觉得川普总统到目前落实的状况如何？
落实的状况就是有的正在进行当中，有的他是有180度态度上的那个转变哈，就是包括就是我们看到前面就是包括 TPP 退出这个泛太平洋伙伴关系这个协议，那他已经兑现。那么那个北美贸易协定 NAFTA 它也是重启。那么其中大家比较关注就是对中国这个指定中国为这个货币操纵国的这个方面。那么今年4月份财政部出了一个报告，没有给这个中国定性为这个货币操纵国。那么其他的一些也是在正在进行当中吧，也许有的已经完成，包括这个管道这方面的哈。那么有一个特点就是川普总统他这个上台100天哈，那么他所有这些举措都是通过行政命令而实施的，没有一项是通过这个国会的这个立法最后得以实施。这是他跟其他进来一些总统不一样。那么对跟进来一些总统比，他的行政命令是发布在100天发布最多的。近期来看，这也说明在某种程度上他政治方面的这种斡旋的能力上面，恐怕有一些可能有人说还是比如说欠考量啊，还是不能够对这种民主党这种合作方面就是取得比较能够跟他们一起工作一起完成就是他想要实施的这些议案。
曼丽，刚才我们也说了，这7项举措到目前来看，除了把中国列为货币操纵国这一项之外，其他6项或者是已经落实了，或者是正在进行当中啊。但是目前看来效果如何？是不是真的像他在竞选的时候承诺的那样，会把美国的制造业的工作带回到美国来？
目前看来好像就是效果可能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看得出来哈。那么现在的从如果说从宏观经济来看，那么经济数字 第一个季度经济数字大概过两天，28号，本月的28号才能出来，就是2017年。那么就看第四季度的这个经济那个增长 GDP 增长，那么也很难看出来。我觉得这段时间恐怕还要有一段的时间才能看得出来。那么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他的各种举措啊，包括他的各种说法，包括他竞选当中的说法，对经济有一个影响，是对信心的影响，就是对投资者的信心、对商业信心、对消费者信心，所有的信心指数都是呈上涨趋势。
是我们看到这次他的税改方案出现之前，其实美国的股市也是全线飘红了。
没错，
为什么他的这些经济举措会很大程度上的来提振投资者或者是消费者的信心呢？
用一个非常浅显的道理哈，我前两天也是看，不是现在100天嘛，有好多就是像其他媒体哈，也是在采访这些就是老百姓嘛，有老百姓也有商人啊，也有投资人。那么其中有一个老百姓，他就说他自己川普总统他自己作为一个个人他很成功，那么他是这个亿万富翁啊，他说他既然自己能把自己的事情管得这么好，也许他能把国家管得很好，而且他懂商，所以他所谓是商业总统哈，又是会做生意，而且也会谈判。那么在某种程度上呢，大家认为他比其他的总统在搞好这个国民经济方面恐怕有更多的实践经验，也更多的主意，所以我想这是信心支撑的一个重要一点。另外一个，他用了很多所谓的这种亿万富翁的这个俱乐部的成员哈，所以他们大家都认为他们应该都对经济有一个比较合理的认识，不会让经济垮下来，所以我想对信心还是有帮助吧。
说到他的这个班子，很多有人称为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啊。那么于是川普总统现在所提出的，比如说放松金融监管的等等之类的，减少这个政府对于经济干预的这些举措，其实有很多人说这是亿万富翁俱乐部得出来的这样的一个被游说之后的结果。那么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讲，你觉得现在放松金融监管是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或者是否会造成新一轮的这种危机呢？
目前看来哈，就是因为经过2008年、2009年这个经济危机哈，就是所谓金融危机也好哈，就是银行整个系统来说，各方面的指标还是比较健康的。就说好像目前为止不会说好像因为放松监管，我们就出现很多问题，因为它在过去就是自2008、2009年这么多年对这个银行系统的一些就他们自己自身的一些，比如说消化一些改良一些提高，那么目前为止好像没有说某一个地方出现这种危机点，就是 crisis 那种好像，或者是说高压点，哎，所以说目前为止好像应该有时机的话，这个时机应该还是不错的。对，
我们最后再说到贸易的问题，因为贸易的问题之前也很多人的关注啊。那么在川普总统从竞选到他上任之初，很多经济学家之所以不支持他，就是因为觉得他是贸易保护主义，或者说是这个经济民族主义。但是我们看到川普总统上任之初啊，其实上任这段时间，其实比如说这个高额的关税并没有增加，倒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惩罚性的反倾销的或者反补贴的这样的一些关税啊。所以说之前竞选的时候很多人担心会打贸易战，也并没有出现贸易战，所以现在目前看来经济学家当时的担忧是否过度了？
在某种上是比较过度，就是但是不容那个怀疑质疑啊，他不是一个就是说自由贸易的支持者啊，他也不是全球贸易、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这个支持者啊。那么目前为止，他提出的比如说要对中国征收40%的税哈，指定中国为贸易支持，但是他后来上任就是上任以来，他也看到这个事情的多面化、复杂化，他也知道就是任何举措出来都有可能两败俱伤的这种情况，所以他迟迟没有就是往他竞选当中提出那么惩罚性的保护主义那个方向移动吧。
好的，谢谢曼丽博士今天做客我们演播室带给我们的分析。